日出日落，每天在这里重复。新生死亡时时在这里上演。光明与黑暗，狂暴与温柔，怒吼与低吟，无数正反相合的元素在这里奇妙地交织。大海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大海让人恐惧又令人向往。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次次出海远航，一次次遭遇惊涛骇浪，甚至折戟沉沙，沉睡海底。但是天与海的尽头传来一声声召唤，一代又一代先民继续吟唱着壮美的海之歌。又一支船队正在远航，来自600多年前的中国，他即将书写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支庞大船队的领导者名叫郑和。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位传给了朱元璋的长孙朱允文，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长达4年的皇权争夺战自此爆发，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中，一名太监为朱棣出入战阵，屡建奇功，他就是郑和。郑和本姓马，出生在云南。明朝初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将11岁的郑和带到都城南京，成为宦官。后来，他被分配到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402年。朱棣登基，改年号为永乐。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
他在当年靖难之役当中就表现非常勇猛，对于明成祖夺权建立了功业，当时就显示出他的才能。
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经数十年励精图治，至洪武末年已经是仓廪充实，天下太平。朱棣继位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明朝定下了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繁荣。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大计划的人，他编纂了大部头的古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疏浚了大运河，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并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正是永乐皇帝宏大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对于下西洋的原因，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成祖以惠帝往海外，玉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
我们怎么样理解越威抑御且使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他的一封敕书，这封敕书这样说：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都要讲清楚。我的意图是什么呢？是天之所覆，地之所在，日月照临，双露所如之处，人民老幼皆欲遂其生业。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也就是说，普天之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通过郑和船队开展海外贸易是朱棣的另一想法。在后代史学家看来， 赴海外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多次下西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
说为什么派朱棣要派郑和下西洋，到现在说法很多，找建文帝和要兵一月两个是主要的看法。
朱棣登上皇位当年，也曾派遣多个使团出使一些西洋国家，然而小规模的航海不符合这位帝国之君的性格，他要派遣一支规模空前的庞大使团出使西洋各国。朱棣计划船队不仅要到达爪哇、苏门答腊、暹罗、占城、真腊、满腊加等今天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还要穿过印度洋向西出使更远的国家。让谁成为这个使团的领导者呢？永乐皇帝考虑再三，觉得郑和是最佳的人选。永乐皇帝为此特派命相师观察郑和的相貌，相师在一番暗查后禀报皇上，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认。相师所说的三宝就是郑和，人们亦称为三宝太监。听到相师的回奏，永乐皇帝非常高兴，决定正式任命郑和为使团正使。一个宏伟的计划一经确定，当下的准备就更显得迫切。其实洪武年间就已未雨绸缪，都城南京地区植下的数千万株棕树和桐树，经三十余年阳光雨露，到永乐时期大部分已经茁壮成材，所产棕榈与桐油可以助造船之用。大量的木材被运送到了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厂，工匠们开始日夜不停地建造出洋船只。船舶主要在龙江船厂建造，但是全国范围内更多的船厂也被动员起来了。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及直隶安庆、苏州等府的造船厂也昼夜开工建造各类海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估计，在1420年，明朝皇家拥有的全部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整个欧洲国家船只的总和。
这个是官方行动啊！你想，这个取宝船，那在那个这个造船厂一造就那就是个大工程啊，不是一般的准备了。
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一个造船厂。如今它成为了渔港，虽然依旧忙碌，但即便是在当地大多数居民的记忆中，古老船厂的踪迹也已经无处可寻。岑国和与岑武国两兄弟希望重新建造郑和的船队，来唤起人们对那段辉煌历史的记忆，这让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造船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舍弃了现代电动工具，完全利用当时工匠们的技艺和工具来完成船只的建造。
我这艘船的总的翘两头翘的弯曲度是多少，那么我要选择的是弯的末梁，必须要在北面去选择的。我打个比方，要在北面选择的话，北面的山打个比方它有斜度的啊，那我风吹雨打的时候，那这个末梁了，它是一次种在山坡上面的，那么风吹雨打它变成了这样子一个歪了，那么我就在北面的材料比较坚硬的、比较弯曲度比较好的木料，我就选择到两边。那么要做这些材料，
其实明朝的造船技术留存到现在的并不多，很多都已经失传，为此岑氏兄弟已经耗费了11年的时间。岑氏兄弟正在造的这条远航木船，长31米，宽8米，可以装载250吨货物，这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但在郑和的船队中，它只是一种最小型的货船。在郑和船队中，船只总数在200艘左右，除正是郑和等人乘坐的大型坐船宝船之外，还有马船、粮船、战船、 坐船、水船等各种船舶。马船是运输用船，粮船运送粮食，坐船用于载运兵员，战船是用以投入战斗的船只。建造出郑和宝船是岑氏兄弟
的
终极目标，显然如今只是一个遥不可及
的
梦想。
四大名船里面，
顺着岑氏兄弟渴望的目光一直向北，穿过无数曾经的造船厂，落脚在南京郊外，正是在这里诞生了郑和的宝船。600年前，这里是明朝最大的造船厂龙江造船厂所在地，曾经造船用的桌塘如今已变成了湖。这是1957年在龙江造船厂遗址出土的一根巨型舵杆，长达11.07米。据明代史料记载，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而现代学者推测，最大的宝船满载排水量能达20000吨以上，宝船之大在当时无疑创造了世界之最。
我们毕竟我们厂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造万吨轮的时候呢，还是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了。所以我觉得呢，在15世纪啊，我们国家能造出这么大的船舶，我也真是很佩服我们的古人。这个船舶如果在我们现代的这个造船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大型船舶。
郑和宝船究竟有多大呢？据学者推断，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宝船长100多米，宽50余米。这样的宝船，其排水量是将近100年后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旗舰的100倍。即便是400多年后，在鸦片战争中攻打中国的英军旗舰康华利号，其排水量也不到郑和宝船的1/8。如此大的船只，究竟是由谁来具体设计的，又是怎么建造的？郑和在建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郑和宝船还有很多不解之谜等待发现。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人所拥有的先进的造船技术都应用在了宝船上。曾赤杰是新加坡的古船与航海科技专家，曾经在英国学习造船专业，多年来他对中国古代帆船有着深入的研究。
中国帆船呢，它的用的水手的人数很少，非常非常少，它不需要很多很多人，很多人的这个西洋的帆船不一样，它的水手要很多。风有8个方向，船可以向7个方向走。中国可帆船呢可以比较容易逆风走，西洋的帆船呢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它基本上的结构不允许你。
中国人独创的平衡式梯面斜帆技术被广泛应用到郑和船队的大小船只上。控制这种帆只需要在甲板上就可以操作，而不需要像西方人那样爬到桅杆上面。通过这种风帆与船舵的配合，只要海面上有风，无论风从哪个方向来，船都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并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行驶。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罗盘和铅星术同样得到充分利用，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导航体系，这比欧洲领先至少200年。
那么这个铅星术呢，它是主要是测定了一些星体的一些方位角度啊。
郑和船队的奇迹不仅体现在船只和航海技术上，郑和每次出使西洋的使团人数多时达27000人左右，其中武装护航人员就多达20000人，这显然是有史以来人员数量最大的使团。郑和船队人员中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通事、书算手、仪事、水手各类匠人等， 仅衣冠衣饰就有130多人，平均150名远航人员配备了一名专职医务人员。1992年，考古专家在福建长乐发掘出五组明朝雕塑，其中一组雕塑名为巡海大臣，它的主体雕塑头戴镶金三山帽，身穿簇新蟒袍，腰系白玉带，脚穿皂朝靴，是明代宦官特有的服饰。经考证确认，这尊主体雕塑的人物形象就是三宝太监郑和。这一组雕塑所塑造的正是郑和使团的部分成员。
造好了船，这个出海跟随的这个军士，这得挑选吧，安排吧，官员，而且他这个是个专业性的，不是说我能打仗就行，他还得有舵手，有水手、帆手，什么缆绳，什么都各种各样的管理，这都得有。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出发的那一刻。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这个平静的江南小镇突然间变得热闹非凡，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郑和率队登上宝船，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满载丝绸、棉布、瓷器、粮食、淡水、燃料、蔬果、药材、茶叶等物品，离开刘家港，沿海岸南行至闽江口，入冬后乘东北季风驶向茫茫大海。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丈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伏彼起，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显得美轮美奂，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如今被称为黄金水道，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每年有大约10万艘船只航行在这个水道上，它们依靠先进的通讯工具、航海技术保证航运安全，而且每一条船在海上都是沿着既定的航线独立行驶。一个疑问从我们脑海中跃出，常年累月在惊涛骇浪中航行，郑和是如何保证一支庞大的船队安然无恙、井然有序的呢？在郑和船队中，通讯联络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昼行任旗帜，夜行任灯笼，若遇雾、雨、雪等天气，用铜锣、炮声联络，前进、后退、举吹、休息、起定、扯篷、升帆、抛舶等等，都统一指挥，使郑和的命令可以高速准确地传达到每一艘船上。一个由200多艘船只、20000多人组成的船队，犹如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新加坡、 古称淡马锡。据《郑和航海图》记载，郑和船队曾经经过这里，并且以一个很像龙牙齿的巨石作为其船队航线的标志，这就是龙牙石的来历。龙牙石在约1880年被英国海军炸毁，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据历史记载重建了龙牙石，以此纪念郑和下西洋。郑和船队在驶离明帝国的版图之后，首先到达了占城，又先后访问了爪哇、旧港、满拉加、苏门答腊，紧接着穿过今天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翠兰屿、西兰、科芝等地区和国家，随后继续沿印度海岸北上，又访问了甘巴里、阿婆把丹等国，之后开始返航。
明成祖给郑和带了一些给西洋藩王和头目的信。我们来的干什么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表示我们出我们的友好，表示出我们强不凌弱、众不抱寡的这种主旨。同时呢，我们要向各地交换礼、赠送礼物和交换礼物。同时要开展和所到国之间的贸易。
不仅如此，郑和的船队还带来了各种农具、开井用的工具。每到一处，官兵们一边开井汲水、造屋居住，一边教会当地民众耕田种稻。明代的《天工开物》中记载的很多农具，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偏远地区，农民至今仍在使用。郑和使团开凿水井，居住在马六甲的人们几百年来一直饮用这些井水，并亲切地称它为“三宝井”。
马六甲后来的干旱时期啊，几乎都要靠这个三宝井的水。
郑和船队返航途中，还完成了一次海外维和行动。当时，以广东人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长期盘踞在东南亚地区的旧港，各国过往船只不堪其苦，却无可奈何。郑和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经过一场激战，陈祖义被俘，他的几千名海盗全部被歼。从此，旧港一带海运平安无事。
明朝的时候，曾经沿着从中国南海往印度洋走的方向，这条路上并不太平。郑和下西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安定和和平。
永乐5年9月。经过2年多的远洋航行，郑和率船队凯旋归来，回到南京。这次也带回许多国家的使节前来向明王朝回访进贡，献上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完美，振奋了整个帝国。明王朝再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自公元1407年冬至公元1421年春，14年间，郑和舰队又五下西洋。第二次下西洋，船队最远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伊朗霍尔木兹。从第二次下西洋开始，郑和分别在今天的越南南部、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西南部建立了交通中心站。接下来的几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从这些交通中心站出发，向外派出多条支线船队进行远航，开辟了数十条新航线。到第六次下西洋，有船队已经西抵南非海岸，有人甚至认为船队向南到达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甚至曾经进行过环球航行。这幅全长560厘米的航海地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 航道远近、深度以及航行的方向、潜行高度，共有109条真路航线和四幅过洋潜行图，包含了500余个地名。随着一次次远航，郑和船队不仅不断开辟新的航线，而且随船来朝贡的各国国王、使臣络绎不绝。
马六甲呢，一代一代的亡以后啊，每两三年都要到中国去朝贡啊。
陈达生博士是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为了能够在东南亚让更多的人了解郑和、宣扬郑和精神，陈博士在马六甲找到了郑和官场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上建造了一座郑和博物馆。陈博士的这所郑和博物馆是东南亚最著名的私人博物馆之一，整个博物馆设计非常独特，犹如一个巨大的船舱。
我们是想象这个是条船，这个是船货舱，再上去是生活舱。等一下我们会去看，就是生活船，生活舱有什么住的地方啦、啊，还有药店啦、啊，还有餐厅啦、啊，厨房啦、啊，就全部在上面去。
郑和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与郑和以及他的船队有关的文物和展示品，而其中的很多文物都与郑和和船队在当地的活动密切相关。
这个他们称为郑和瓮，明朝的，明朝的郑和瓮，这些怎么会找得到？中国没有的，那些丢到做完了没有人要了咯。这个很多森林里面的那个土著啊，就把它当成宝嘛，就收到森林里面去，收去了以后呢，现在它是传家宝了，当成传家宝。他儿女要读书啊，进大学的生病啊，就拿一个偷偷拿去卖，也不要给人家知道。
在郑和博物馆里，与郑和有关的文物种类繁多，大到农具、武器，小到瓷器、货币，很多文物都价值不菲。不过，其中有一件文物却无法估量它的价值，被陈博士视为镇馆之宝。
马六甲的，像这个井呢，这个井也是很古老的。这边呢，直接把它叫江津井，江津井就是镇的江津嘛。江津用的是这个井。以中国的专家来说，这样的井啊，在中国很普通。所不同的是，郑和时期的井壁啊，是用花岗岩，这边很多的，它是就地取材嘛。
一口在中国最普通不过的水井，在这里却是意义非凡，因为它直接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乃至文明进程。而郑和船队的远航也给朱棣皇帝带来了意外之喜，他们运回了榜嘎拉国进贡的麒麟。这只动物实际上是生长在遥远的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长颈鹿，中国人向来尊麒麟为四灵之首，把它当作祥瑞之物，只是在盛世才会出现。它的出现震动了朝野，让永乐皇帝坚信自己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六次下西洋，郑和完成了永乐皇帝交给他的三项任务中的两项：政治上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联系；经济上开展海外贸易。第三项任务，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虽然未能完成，但这支船队完成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宣扬中华文化。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友谊之旅，他传播中华文教，力求建立以和平与和谐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秩序。这种天下大同的政治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的理想，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是明成祖的理想啊，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帝王的理想，叫做天下为公。他希望把一种和平和谐的秩序带给天下， 那么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秩序？明成祖在敕书当中用了这样两句话，叫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英国学者李约瑟对郑和下西洋是这样评价的：东方的航海家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他们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以恩人自居，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事实正是如此，这个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不殖民，不侵略，所到之处都是进行友好的交往活动。如今的东南亚各国遍布郑和下西洋留下的遗址和风俗，在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在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海洋之子，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文明与和平的中国使者。
郑和下西洋树立了一个中国人和平对外交往的一个光辉的典范，特别是跟后来西方的跟晚一点的西方老殖民主义者的航海的远洋航海的掠夺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东南亚可归一直到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把郑和奉作神明在崇拜的。
然而中国航海史上最悲壮的落幕与最辉煌的时代一样，来得无比突然。公元1422年，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文官们已经开始批评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们认为皇帝从遥远的海外取来的无用的奇珍异宝，而耗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是否继续下西洋，永乐皇帝显然也在犹豫，他不能不考虑文臣们的批评。
士大夫的这种传统，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那个大船做那么大，叫取宝船，是吧？取了什么宝拿来展览，大家看新鲜，是吧？长颈鹿叫麒麟呢，是吧？那个大乌龟壳，什么这大宝贝，什么搁到这儿，就不过就如此而已，对国家能有什么意义啊？
公元1424年，农历7月18日，永乐皇帝猝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即位，将西洋宝船作为先朝弊政加以罢黜，诏令下西洋宝船全部停办。作为昔日朱棣的宠臣，此时的郑和已经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伴随着权力的更换而臣服。公元1425年，宣宗皇帝朱瞻基即位，不久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修理南京大报恩寺。6年后，因为感慨于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遥想当年万国来朝的盛况，宣宗倍感失落。思虑再三后，他决定置朝臣们的激烈反对于不顾，派遣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此时的郑和已是花甲之年。公元1431年，南方的严冬已过，原野上春意初露。沉默多年的刘家港再次喧闹起来，郑和率领着庞大的船队再次从这里驶向大海。这是郑和最后一次出使西洋，也是帝国船队的收官之作。 这次出洋总共经过了20几个国家，于1433年农历6月21日驶回太仓刘家港。1435年或1436年，郑和病逝于南京。郑和之死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船队在返航途中与风浪搏斗几十年的郑和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终，这位海洋之子选择了他最好的归宿——蔚蓝色的大海。应该说，郑和船队的归宿似乎也随之归于浩瀚的大海。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郑和船队远航的记录少之又少。在大多明朝官员看来，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在郑和去世30年后，当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时，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成化皇帝命人去取郑和的航海档案。兵部官员刘大夏却将郑和航海档案藏匿起来，并最终下落不明。
当时刘大夏管这事儿，他就把那航海图给毁掉了，不让他保留下来，认为这是祸国殃民的事情。
明朝大航海的停止，跟它的开始一样突然，在向浩瀚的海洋迈出一大步之后，又退了回来。距郑和首航80多年后，大陆的另一端，哥伦布带领着3艘排水量仅100余吨的帆船驶向大西洋的对岸。也许这是历史的错爱，世界地理大发现不属于当时航海技术装备领先世界的中国，而属于比我们晚得多、装备比我们差得多的欧洲人。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you know, we pay attention.To looking at Zheng He from this persp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and how Zheng He did all these things that you said.
人类的发展进程，因为东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潮起潮落而发生着变化。历史赐予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却与之擦肩而过。虽然，官方的航海行动停滞不前。但私人的海外贸易与远越重洋依然兴盛。这幅《海水旭日卷》是与郑和同时代的明代画家戴进的作品。在茫茫大海上，一轮旭日冉冉升起，云蒸霞蔚。整幅画面虽景物简洁，却具气象万千的气势。这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磅礴浩荡的海水旭日画卷。在经历了明朝大航海时代后，海的强烈召唤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探索不会就此停止。
如果说我们人类有共同的价值的话，中国人所代表的那种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的天下观有永恒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共同遵守的东西，是我们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郑和航海的故事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的浏河镇早已变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江南小镇。历经600年的光阴，浏河水当年奔腾入海的气势早不见踪影，但郑和船队遮天蔽日奔向蓝色海洋的壮观场面，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不仅仅只是追忆和怀想。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将中书机构的决策权、议政权、行政执行权相互分离。 也就在此时，中国历史上近2000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即位，从翰林院中选拔谢晋、黄淮、胡广、杨士奇、金佑滋、胡琰和杨荣等7名儒臣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他们成为明代第一批殿阁大学士。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内阁的专职为票拟，票拟的对象是朱思的奏章，表达的是内阁对奏章的处理意见。凡是皇帝下发的文书，包括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每次票拟之后，内阁都会留下底部，称作司轮部。票拟的效力虽然取决于阁臣对皇帝的影响力，但是在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内阁的票拟。内阁被称作为正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6部衙门。